2015年11月9号，有一位驾驶着轿车的女司机又出事儿了。这女司机呢，开着车在239省道西半幅机动车慢行道上正行驶着呢。由于疏于观察呀，咣，没留神把前面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呢给撞了，咕噜，当时这位就趴地上起不来了，哎呀，女司机吓坏了，拉开车门这么一看，哇啦哇啦哇啦，还撞的是一个老人，就见这个老人呢骑着自行车都拧了聋了，被撞一边了，车上还带着一根2米多长的铁棍儿，也不知干什么用的，赶紧的报警吧。这女司机呀，还挺好，没逃逸，打电话报警了。这交警赶紧的赶过去，把受伤的老人送进医院呢。在这个老人清醒的时候，问他："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家住哪呀？"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不，警方一调查呀，感情这位老人呢是位聋哑人，他就住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。那赶紧的找找，看他还有什么亲人呢？赶紧上医院来吧。于是呢，民警就到了这个伤者的驻地，这么一查访，闹了半天呢，人家租的房子。那问这房东，这房东介绍啊，就这名聋哑人呢，十几年前到的咱们常州，当时与一群聋哑人一起到一家工厂生产粉笔。十来年间，跟他同来的聋哑人呢，陆续的都离开了武进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咱们武进，而且呢，长期的住在下溪，平常干嘛呢？捡垃圾呀。那这个铁棍是干嘛的？嗨，这铁棍啊，你没看吗？头里头绑着一块磁铁，他扛着铁棍啊，经常的去这寺庙水池里呀吸硬币。那今天这不是又带着这个铁棍去吸硬币去了？哦，那他什么身份呢？籍贯在哪里呀？这房东一听一摇脑袋，这我们也一无所知。不过呢，这个人平常很老实，也没见有什么亲友拜访，挺可怜的，是一名独居老人呐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伤得严重不严重啊？哎呦，挺严重的。医院检查了，右锁骨骨折了，右脚踝骨折了，全身肋骨多发性骨折，伤势比较严重啊，好几次都有生命危险。呦呦呦呦，房东一听，哎呀，这人年纪不小了，能不能挺过来呀？那谁知道啊？行了，我们了解了，就这么着，警察回去了。由于没有亲人到场，也没人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所以最后啊，这警方在征得伤者同意后，就拿了这个老人暂住地的钥匙，希望从他的暂住地物品当中找到有关他身份的信息。这民警拎着钥匙，再一次的来到这个老人的居住地，打开了门。进去了，那看看吧，有什么物品里面有什么信息吗？哎，这么一看呢，从这个暂住地的情况看，这个老人呢是个心思非常缜密、非常细腻的这么一个人。屋里头啊有四五个保险柜，而且呢摆放特别有特色，是大柜套着小柜。你打开大柜一看，里面还小柜。小柜的钥匙没有随身携带，而是放在大柜子里头，不细心的话根本找不到。这民警一看，这一个拾荒老人要什么保险柜干嘛呀？除了保险柜呀，屋里头还有很多弃用的自行车零部件，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菜刀和匕首。那为了寻找伤者的身份，警方通过伤者提供的名字 就在全国人口信息库里查，但是这么一查，哎呦，查不了，怎么呢？仅三个省里头叫这个名的就多达300余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等这位伤势好一好再说吧。到了12月中旬，哎，这个伤者的伤势好转了，因为要考虑保险和伤势补助之类的情况，民警们呢又带着懂手语的民警跟他沟通。可是啊，这一次在交流过程当中啊，民警发现过去因为他的伤不太好，所以民警没问那么多，这一次伤轻了，民警仔细这么一问，发现这个老人呢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是躲躲闪闪，而且呢神志清醒，能说的就表达出来，不能说的就回避。这民警是干什么的啊？天天审案子，就觉得这里头有点不对劲儿。12月17号，这个老人呢伤愈出院了。第二天，这办案民警再次到这个老人的暂住地跟他沟通，这一次他提供了自己的姓名、籍贯和年龄。那根据这一次提供的信息，在信息库里这么一查，哎呦，民警发现，在这个在逃人员信息库里呀，有一名黑龙江的在逃人员跟这个老人特别相似。民警大吃一惊啊，拿着照片就问他，这是不是你？这老人一看照片都拿出来了，把头一点，是。年龄、户籍，我多大岁数，户籍在什么地方，这么一对，最后确定这名老人就是信息库中那名黑龙江籍的逃犯。经过信息库检索和黑龙江警方联系，警方惊讶发现，嘿嘿，这个老汉呢居然是2000年4月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凶犯。原来呀，这董某伙同他人当年受人雇佣，在当地杀害了一名年仅7岁的男孩。这个老汉董某他也不隐瞒了，供认不讳，一点不假呀，当年我用刀用手掐把这小同学给弄死了，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嘿嘿，被人家一女司机这一车把我又撞出来了。欢迎收听由汪峰晨主持的评说天下栏目，请广大网友搜索中国网，关注官方微信号，告诉我们你想看到的，你想了解的，汪峰晨在这里给您评说天下。